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举世关注的文津会即将登场，我们要跟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连线，听他从首尔发来的最新报道。多国参与美国跟菲律宾的军演可能导致南中国海的军演升级。在世界媒体栏目当中，我们要来看南中国海中美博弈，而台海的两岸关系从政治僵局到了军事炫耀，这就是节目中的重要内容，欢迎收听。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预计文津会会在本星期五展开。这场世纪对话可以说是众所瞩目，也涉及到了朝鲜半岛还有世界的和平。那么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会谈而产生什么样的政治跟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呢？美国经济记者黄耀义已经抵达了首尔，要来报道这一场可以说是众所瞩目的会谈的新闻。下面呢，我们就跟黄耀义进行连线。耀义你好。
哎，王成明好。
是，你已经在了首尔了哈。这次的这个新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你来谈谈看哈，这个文津会目前这会谈准备情况是什么样子？
是的，我们知道呢，在之前这个朝鲜方面的代表跟韩国的代表呢已经先到这个就是板门店哦，在这个边境的板门店的朝鲜的那一边有一个叫做统一阁的一个地方在进行了这个事前的准备。那么呢，到时候在星期五27号的时候呢，将会是由金正恩跨越边境到达板门店位在韩国的这一边的和平之家，然后进行这个历史性的会面。那么呢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在记者方面呢，他们设在板门店那边是警备森严的，只有很少数的记者能够进到板门店当中。那么呢记者中心则是设在高阳市，是在板门店以南大概还要开车1个小时的地方。那大部分的国际的记者还有一些本土的记者也都会聚集在高阳市那边。那当然现在在首尔里头呢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在这边呢询问一下说这边当地的政府官员还有民众对于这次文津会的看法。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呢韩国民众他们对于朝鲜是不是真的会这个导弹试射过来哈，打到了韩国等等呢，他们的看法不一，很多人韩国民众也觉得应该不会发生，但现在这个文津会马上就要举行了哈，的确呢这也涉及到了朝鲜半岛是不是真的危机可以这个冰雪融化。那么韩国民众啊，他们对这次这个文津会可以说是这个世纪的对话哈，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反应呢？
是的，那今天呢我在上街采访这个韩国民众哦。那有趣是很多的韩国民众反而认为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尤其是像我刚才讲金正恩是跨越了边境到韩国这边来进行会谈，那么他认为这是对这个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和平有所帮助的。那么对于很多民众也会提到跟中国方面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所谓中国对朝鲜是很有影响力的，那有些人就认为说我也不知道到底中国对朝鲜跟韩国的和平是好是坏啊，因为有的人认为说其实中国是把朝鲜拿来当做一个棋子在这个东亚地区甚至在世界地区呢来扩展自己的影响力。那么有人认为说中国应该扮演一个更正面积极的角色来推动朝鲜之间的和平，但有的人也认为比较悲观，认为说中国只是把朝鲜当成棋子，因此呢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和平可能很难出现正面的进展。那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韩国的民众对于这个文津会有不同的看法。那当然呢除了这样这个对于这个对和和平还有会谈有正面看法民众之外呢，有很多民众其实是反对的，因为呢就看到很多的像台湾的一样统独的问题，在韩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民众的看法，有人认为想要跟朝鲜统一，有的人是不想要统一，那么呢甚至认为说这个背后是美国在搞鬼，美国在推动，所以他们也是反对美国这样子的 的做法跟干预哦。那么所以也有民众是反对这个会谈，反对统一的，所以各种的声音都有。
好的，好，我们期待跟黄耀瑜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有更多新的连线，来介绍有关这次众所瞩目的文经会的新闻。好，谢谢耀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要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跟川普总统会谈。他希望说服川普总统，即使在击败伊斯兰国组织之后呢，仍然在叙利亚保留美国军队，并且豁免欧盟成员国缴纳新实行的钢铝产品关税。马克龙称，美国是能给和平与多边主义带来希望的最后一个国家。川普总统表示要尽快地把大约2000名美军从叙利亚撤军，尽管上星期他命令美国军队跟法国英国一道针对据称叙利亚发动毒气攻击做出反应，联合发动了打击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的导弹攻击。马克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坦率地告诉川普总统，如果撤出叙利亚，就会给伊朗政权以及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有机会发动新的战争。一些专家说，澳大利亚和日本今年参加美国跟菲律宾的军事演习，将增加对中国的压力，有可能导致军事以及军演升级。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四说，5月7号到18号期间，与菲律宾联合举行的年度肩并肩军演将有多国海军参与。澳大利亚跟日本将参加训练，英国被邀请作为观察员。澳大利亚自从2014年以来每一年都参与。专家认为，菲律宾为东道主的军演可能会轻易引发在南中国海的军演升级。在另外一方面，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星期天宣布，他将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捐款450万美元，弥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而导致的资金缺口。布隆伯格的慈善基金会说，这笔钱将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目标，以及促进世界各国城市还有企业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府在巴黎协定上签了字，但是川普总统宣布退出这个协定。川普主张更多使用矿物燃料，并且质疑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性。他说，巴黎协定将导致美国公司丢失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布隆伯格去年曾经向联合国做了类似的捐款，并且保证继续的捐赠。他说，川普总统有能力改变他的立场。美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南中国海成为造成北京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这几天来呢，南中国海问题又出现了新动向。下面在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中，就要谈谈南中国海中美博弈。
北京声言，南中国海大约90%的水域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同时，北京从来不承认，周边国家也有自己的历史记录显示，那些海域自古以来属于他们。在过去的将近10年里，北京当局不顾周边国家的抗议，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大力填海造岛，在那里造成既成事实。北京将一些人工岛军事化，尽管北京多次声言不会将它们军事化。此外，北京还以所谓的九段线，从2013年起变成10段线，来划定南中海的边界。但是那些划定边界的不连贯的线在地图上却没有明确的坐标。在数不清的国际场合，无数的人质询、质问中国政府官员或为中国政府说话的人，边界到底在哪里，能否给出坐标？中国官员和支持中国政府的人一直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现在北京对南中海边界保持战略性模糊的局面似乎即将出现变化。 香港有中国资本背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4月22日星期天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首次提议以连续的边界划定南中国海生索区。报道说，一位参与政府项目的资深科学家说，一些研究人员提议在南中国海划出新的边界，他们说新边界将有助于自然科学研究，同时又能给中国对争议海域的生索增加分量。那位科学家说，新的边界将有助于更清晰地界定中国在那一争议地区的生索，但是现在还不清楚北京是否会或何时会采取这一边界。南华早报的报道说，由于相关问题的敏感性，那位中国政府旗下的资深科学家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现在还不清楚那位拒绝透露姓名的中国科学家是自行对媒体发言，还是北京授意他通过南华早报这样的英文媒体对国际社会放出试探气球，测试国际社会对中国无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则推行主权生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中国认为南中国海从历史上就属于中国，因此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国际公约等国际规则的制约。但是国际法专家普遍认为，历史在划定边界中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有许多人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属于蒙古，但北京眼下并没有归顺蒙古的计划或意图。预计北京提出的南中海实现边界线，将争议水域正式划入中国所声称的领土范围，将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弹。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对寻求评论的要求没有做出回应。中国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步步紧逼、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抗议，而且也引起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不安。上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17日，被提名为下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美国海军上将戴维森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4月20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报道，标题是美军司令官表示，只有战争才能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报道说，美国舰队力量司令部司令对国会议员表示，中国已经力量足够强大，可以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推行其领土生索，只有一场武装冲突才能阻止中国这样做。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已经被提名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他星期二向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提出了书面证词。他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在亚太地区海域对外秘而不宣的岛屿基地，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接近获取那一地区的主导权。那一地区的国家如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不接受中国在那一海域自行宣布的宽泛的海洋边界。戴维斯在证词中写道，一旦那些岛屿上部署人员，中国就能够将影响力向南扩展几千英里，能把其力量投射到太平洋、大洋洲纵深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能够使用那些基地挑战美国在那一地区的存在，部署在那些岛屿上的军力将很容易压倒南中国海其他生索国的武装力量。他接着写道，总而言之，在所有的预设场景中，中国现在已经可以控制南中国海，除非是跟美国发生战争。南中国海据信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而且也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贸易通道经过的地区，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全球经济的咽喉。美国国防部2015年发表了一份报告说，每年有大约 53,000亿美元的货物通过那一海域。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战机最近呢再次进行绕台演训，台湾立法委员说中国试图把台湾纳入中国的领空之内，还有立法委员说两岸领空默契打破之后，紧张情势正在逐渐的升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五晚间表示，共军辽宁号航母舰队19号通过巴士海峡，向东航向西太平洋执行远海长航训练，期间并无异常。台湾军队依规定全程掌握，坚贞应处。此外，20号也有两架中国轰六轰炸机朝东南方飞越宫古海峡之后，转西南方飞行。这已经是中国战机连续第3天绕台飞行，也是从去年11月展开的第18次绕台演训。中国空军透过微博发布了数张战机绕台照片。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19号从战机上报道还表示，可以看到台湾两架 F-16 战机贴近监控，双方对峙有时长达数十分钟。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企图透过战机绕台将台湾纳入其领空之内，但是国际社会已经表达疑虑和反对。
他认为说这样子飞久了，国际社会就会承认这样的一个现状。那国际社会就认为说，没错，中国的飞机经飞到台湾的东部海域是没有问题的。那台湾海峡就是中国的内海，他其实是长期的，他想要塑造这样的一个形态。
蔡适应委员还说，中国近来的军事行动确实让两岸关系有些紧绷，不过应该不会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因为双方政府仍然展现一定的克制。美国国务院19号表示，美国反对任何一方片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并鼓励北京和台北进行建设性对话。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战机频频绕台之后，已经打破两岸之间相互尊重对方领空及防空识别区的默契。
将来我们就觉得变数就会变得很大，到底会不会衍生出冲突？那我们不期望是这样，不希望是这样，但是看起来紧张的情势是逐渐的升高了。他如果一再的这个打破以往的默契，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其实是非常为难的。
林维洲委员还指出，两岸的情势非常复杂，不是透过喊话或是对抗就可以解决，人民最期待的还是两岸稳定和平的发展。针对中国战机绕台，结束非洲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表示，这段时间确实有一些消息面的操作，但是政府的整体应对都非常及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大陆将持续推出对台措施，部分地方政府也有相关配套，未来将加大对台湾的宣传力度以及统战策略。陆委会的大陆情势研判报告还指出，中共透过对台工作会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等场合重申对台政策，并强化一中反独立场，称分裂祖国将受到人民谴责与历史惩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最新消息，以及即将登场的文金会的有关报道。朝鲜官方媒体在当地时间4月21号宣布，即日起停止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废除核试验场。有学者指出，朝鲜宣布停止核试爆和导弹试射是国际社会压力下的结果，也是为了朝鲜政权的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废核决定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0号在朝鲜劳动党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而国际瞩目的韩朝会谈和计划中的美朝会谈即将在4月27号和5月底或者6月初登台。金正恩此时宣布停止核导试验， 是他的权宜之计，还是国际压力下的最终选择？北京的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士吴强认为，金正恩面对国际压力和经济制裁，废除核岛试验应该是他唯一的选择。吴强博士4月27号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认为他是确实是接受了这个无核化的建议，应该是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在联合国的制裁之下，他做出的一个最后选择。”
吴强博士同时指出，朝鲜停止核岛试验是朝鲜半岛问题取得的显著进展。不过，他也认为，金正恩做出的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根本上是为了维护他的个人统治和朝鲜的稳定。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停止核岛试验的同时，还宣布劳动党中央2013年3月提出的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并举战略路线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已经圆满完成。金正恩提出了新的战略路线，那就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这条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新路线，让人联想起中国近40年前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朝鲜的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新思路，是否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形式的复制？吴强博士基于对朝鲜问题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他认为朝鲜的政治体制不会改变。吴强博士说，
整个朝鲜的体制现在越来越像70、80年代的中国的一个状况，也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所以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个人观察，朝鲜会很大程度的融入到市场经济当中进行改革开放，但是不会发生任何政治体制上的进一步的变化。
人们注意到，在金正恩宣布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新战略路线之前，朝鲜已经发生变化。比如，朝鲜的官方媒体本月中旬报道，金正恩夫人李学主观看中国芭蕾舞演出时使用了第一夫人的称呼，被认为朝鲜40多年来首次有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得到第一夫人的称谓。媒体之前报道李学主的时候都是称她为同志。吴强博士认为，朝鲜一直试图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正常国家。在韩朝峰会和计划中的川金峰会举行之前，朝鲜更是希望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吴强博士说，
这个是可以想象的，慢慢会向全世界来展现朝鲜是一个正常的，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所谓一个家族集权主义的政权。这是他未来开放政策会进一步推动的，也是希望借此来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和同情，去掉很多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个是我相信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以及未来更会强调的。
朝鲜停止核岛试验，废除北部的丰西里核实验场，那么距离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吴强博士认为，半岛无核化的前提必须是韩朝实现统一，消除朝鲜感受到的来自邻国的军事压力，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希望朝鲜跟韩国在即将进行的一系列峰会中为获得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近来一系列外交活动使人们燃起了对于朝鲜半岛僵局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希望。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美方希望看到整个朝鲜半岛能够在安全、繁荣与和平的气氛下共同生活。川普表示，正如他此前说过的，当朝鲜以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的方式实现去核化目标时，摆在朝鲜面前的将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川普说，实现去核化对朝方和全世界都将是伟大的一天。川普计划在未来两个月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如果我认为会谈不会富有成果，我们就不会去。如果在我参加会谈时发现会晤不会富有成果，我将怀着尊重离开会谈。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于下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在这场意义重大的会晤中，双方可能将就一项正式的和平宣言进行讨论。川普与金正恩的会晤预计将随后举行。川普总统在早些时候表示，韩朝峰会可能将在他的支持下探索出一项能够正式终止半岛冲突的和平条约。 此外，川普总统还透露，正在努力争取使三名被朝鲜关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
我们同样的也在非常努力地争取那三名美国公民回来。我认为有非常好的机会这么做，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对话，我们将持续让你们了解到消息。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处理此事，我们已经与朝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美国官员表示尚未决定举行美朝领导人会晤的地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朝鲜半岛和即将举行的文津会的有关的探讨。我们也知道，在不久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密会了金正恩，那么韩朝峰会也可能会发表中战宣言。金正恩是不是真的宣布改革开放呢？朝鲜半岛局势是不是真的能够冰雪融化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林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分析。那么韩朝峰会是不是真的会签和平条约呢？对此呢，台湾的政大外交系教授刘德海他认为说，川金会跟中国将会是关键因素。他说，
即将登场的这个两韩的峰会来讲的话呢，对朝鲜半岛来讲，可以说是再一次的能够出现这个改善关系的一个契机，甚至走向一个永久和平的契机。所以的话呢，两韩都有高度期待，大家都有高度期待。那至于他们双方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和平条约呢？这个还有待观察，因为和平条约的意思是说，他们中战的协定四方那就是两韩跟中美
是。
所以的话，假如只有他们两方就不能够签订，不能够达成这个四方共同签订和平条约。所以这个可能要等到后面再签，但是他们可以说发表这个中战宣言，这个是一定做得到，或者是说他和平条约他们两方先签，但通常要签的话，还是四方一起签才是比较合得来的。那至于在未来来讲的话呢？这可是朝鲜半岛来讲哈，跟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正面的机会啊。因为呢，不论是美国、朝鲜这一次两方都非常大的这个意愿呢、要有突破性的进展。同样，韩国也有非常高的期望啊。那当然，中国也不在话下了啊。这四个主要的这个主角来讲的话，都是想要见到一个和平的这个结果啊，也就是对每一个领导人来讲的话，就是他的一个业绩嘛，他的这个达到他前面的领导人或者所做不到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得到。所以这些来讲，对金正恩是如此，对川普也是如此啊，还有当然习近平也是如此，这个文在寅也是一样。
那么这次的文津会让人想到了，是不是两朝的韩朝的峰会会签下和平条约？那么从这里来看，两岸又会如何呢？有关于这个问题呢，台湾的前外交部研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严建发他认为，
我们看到这一次朝韩之所以会有出现这个曙光，主要是因为金正恩这一边愿意让步。那金正恩因为受到这个经济制裁已经快受不了了，他愿意让步，所以就出现好像有一个和平的契机。但两岸不大一样，两岸是现在中国单方面不跟民进党政府交往，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然后这个也不认可中华民国，所以很难啊、哦。那美国在这中间也很难做中介的这个协调，所以我觉得朝韩的状况跟两岸是有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那现在基本上还是取决于北京，如果北京愿意认可中华民国存在这个事实，我想两边就很好谈了，就至少有个起点。
那么有关于这一次的文津会之前，金正恩他在国际局势上还有在这个导弹试射方面种种的做法呢，以及现在最新的宣布说要暂停核试验等等，这些做法显示了什么呢？对此呢，政大外交系教授刘德海他说，金正恩可以得到最佳演员、最佳导演奖。
其实川普跟金正恩都有相当的企图要在这一次有重大的突破。之前讲的这样子的轰轰烈烈，好像几乎就要打起来战争呢，这其实是第一种是谈判的筹码 在谈判之前呢，不可能大家讨价还价的时候先一开始把价钱压得很低嘛，也不可能态势表示非常低调嘛，那更何况是一个世界第一超强跟一个在东北亚的一个坠儿小国，那这样子两个对比的话，金正恩这边不可能低下来，那美国那边也不可能低下来，所以在前面看到他们针锋相对呢，其实是两位都可以得到最佳演员奖了。那当然后来的整个发展，那当然金正恩要扮演的这个最佳的这个导演奖了啊，因为后面的这个发展是他透过了这个南韩的平昌奥运然后得到了这个两韩高峰会再推动到最后川金的峰会啊，所以这个来讲实际上是。确实是金正恩是采取主动，而且采取的就是二 K 破G2的牌，也就是说两韩要联手啊的话，实际上美国跟中国都不是在朝鲜半岛当事国嘛。
嗯，
如果他们当事国两边自己愿意和好或者是愿意互动的话，实际上中国跟美国都不能说 no 啊，所以这样平昌奥运才这样子起来的。那然后他特地派他的妹妹金宇镇来，就是要让他们的跟这个文在寅直接的沟通了解。同样的，美国派这个庞佩奥去这个平壤，也是代表了这个川普其实是很想要了解到底金正恩想什么，然后呢派出他最信任的人跟金正恩对话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这些都代表了双方都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在这一次呢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我刚才提到过了，两边都有历史的使命，金正恩希望做到他的祖父跟父亲都做不到的跟美国建交，这才是北韩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的目标。而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川普总统现在面临了这个通俄门的压力，还有呢这个他的这个十一月的国会的选举，还有他还想在2020年竞选连任，所以这样合起来的话，他就也是很希望在这次有重大突破。
那么谈到了有关于这次的这个文津会啊，是不是会把朝鲜半岛的危机变成转机呢？那么看看金正恩，再来想想台湾的领导人蔡英文，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机会呢？对此呢，台湾前外交部研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严建发他说，
几乎的贸易跟投资都靠中国，所以这一次从美国从中国下手，又让他更发现说依赖中国是不智的，所以将来我相信他如果经济要开放，他应该不会整个都往中国倾斜。南韩曾经在去年被中国制裁了，所以他们也开始有点警惕了。因此如果接下来不管是朝鲜啦或者韩国想要往和解方面走，然后要开放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也会有这个警戒心啊，这是我一点小小补充。至于说
对蔡英文的期待，
其实我想这个蛮困难，就是刚讲的，因为北京设的点太让台湾根本无法往前走，因为如果中华民国这个存在都不愿意认可，那根本没有路可以走。所以我想可能现在尤其对蔡英文来讲，他也不是重视这种民的人，他是重实，所以我想他应该会更花更多时间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这个改革，以及南向方面的这个发展。我想大概对中国再有什么期待，大概目前短时间来讲应该是个幻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对朝鲜的秘密访问，把他呢再次放在聚光灯下。美国总统川普把蓬佩奥视为关系密切、值得信赖的使者和亲信，选择他来主导即将进行的川金会的筹备工作。可以说，朝鲜之行之后，蓬佩奥进入了外交舞台中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他希望参议院能够批准蓬佩奥出任下一任国务卿。
我认为蓬佩奥将成为最了不起的国务卿之一。哦，还有，他刚刚离开朝鲜。
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员说，他们此前并不知道蓬佩奥秘密前往朝鲜并会晤金正恩，不过他们大多对此持欢迎态度。
我想这显示了提名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的重要性。有人想要就他的提名玩政治游戏，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深深参与了美国与朝鲜历来最高级别的会谈。这是美国头一次与一名用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独裁者对话。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想期望值不能太高，但是对话还是积极的。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很高兴。
我想参议院大多数人都欢迎这个消息。美方有专业人士与朝鲜方面会面，为会谈做准备。
专家说，蓬佩奥与川普的紧密关系使他更能发挥效力。
我们看到他得到了总统的信任，与此前的蒂勒森形成对比。所以我想这显示了美国人对会谈是严肃的，朝鲜方面也是严肃的。
尽管确认听证路途崎岖，但是预计蓬佩奥将在下周被参议院全院确认为国务卿。看起来他已经开始在美国外交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担任重要角色了。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美国警方在对星期天半夜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家餐馆使用攻击武器打死四人、打伤若干人的男子发出全面追捕令。警方确定嫌疑人是29岁的特拉维斯·雷恩金。目击者说，雷恩金身上除了一件绿外套，没有穿任何其他衣服，在一家华夫饼屋餐厅的停车场下车后，随即向两人开枪，然后进入餐馆，当场打死三人，还有一个人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警方发现他的身上有四件武器，在现场还发现了雷恩金的两支枪，他的身上可能还有两支枪。美国特勤局说，雷恩金在今年7月曾经在白宫附近一个限制入内的警戒区内被逮捕，警方呢，于是就认定他不得拥有枪支，并且把他的枪支交给了他的父亲。不过据说雷恩金的父亲又把枪还给了他。警方认为这是孤立事件，嫌疑人可能有精神问题。利比亚海军说，他在利比亚的海岸的水域两次行动中呢，分别找到了11具移民的尸体，救出263人。利比亚海军还说，这些移民来自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利比亚是试图经水路前往欧洲的移民最多使用的出发点。过去4年来，有60多万人渡过地中海，其中大部分始于利比亚。国际移民组织说，今年的4月中旬为止，已经有18575名移民跟难民经过地中海抵达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和西班牙。不过，渡海者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一半以上。试图逃离战乱和贫困的人当中，有不少人丧生。国际移民组织说，仅仅去年就有3116人在乘船渡过地中海时丧生，其中2833人从利比亚出发。而利比亚因为剥削和虐待来自撒哈拉以南大沙漠国家的移民跟难民，而经常受到严厉批评。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他的秘密平壤行。他可以说是自2000年以来在平壤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而中情局局长蓬佩奥他现在是后任国务卿，等待国会的批准。这次呢，是以川普总统的密使身份会见金正恩的。有关于蓬佩奥的秘密平壤之行，我们在下面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听听记者海涛的介绍。
基本上就是一点都没有透露吧。那么川普总统虽然他证实了这个蓬佩奥朝鲜之行，但是川普总统呢也没有透露出怎么大致的这个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是有一点，就是华盛顿邮报这篇独家报道中提到，就是蓬佩奥这次朝鲜之行呢带回来一个，就是一个愿望，就是说金正恩表示愿意来谈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而这一点呢，以前只是美国只是从这个韩国方面得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次是通过蓬佩奥这次面见金正恩 来得到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朝鲜的确是有愿望来谈这个无核问题，朝鲜半岛无核问题。这是第一次通过蓬佩奥这么一个美国高级官员的访问得到这个确实的信息。
嗯哼，那么川普总统确实也说，这个蓬佩奥与金正恩的会谈是进行的非常 smooth， 非常的平顺。那么，但是呢，我们想知道中国媒体他们是怎么样来评估蓬佩奥的这次访问呢？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来报道？因为我们知道，紧接着在川普总统见金正恩之后，习近平也要到这个朝鲜去和金正恩来会谈。
是是，那么这是周二华盛顿邮报首先报出来的。那么周三呢？中国的媒体普遍都这个报道了《华盛顿邮报》这个报道，另外他们很多媒体呢转了 CNN 的消息，但是都是很简短的报道了这么一个事实。到了周三、周四，那么中国的媒体上就出现了很多这个分析性的报道，就是有介绍背景性的介绍，就是谈这个蓬佩奥会见金正恩背后有些什么含义，他会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来。他们有这样不少报道来谈这方面的情况，就是总体来讲呢，就是中国的媒体是持一种比较乐观其成的这么一种态度。那当然呢，每一次的重大国际事件呢，都是先看中国外交部和中国的有关这个官方的这个机构，他们发表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媒体才会跟进。
嗯哼，那除了这个乐观其成的态度，那么当然这个各家媒体也都在关注的，就是这个习近平与这个金正恩的会谈紧接着就要在川金会之后。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两场的重要的会谈都是选择在五月底六月初，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有没有什么玄机或者什么端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另外，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川普总统在与安倍首相的这个记者会上，
是
那么他也大大的赞扬了习近平，他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位领导人呢？
先说后面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美国时间周三的晚上呢，就是川普和安倍首相呢，在这个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呢，举行了一个联合记者会上。在这个记者会呢上呢，有记者就提到了这个蓬佩奥会见金正恩这个事情，然后提到了中国的作用。川普总统呢是在回答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用了很长的这个一段来谈这个。中国的习近平的老朋友如何帮我的忙，就是中方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帮我忙，才有了今天这种我和这个金正恩要见面这种局面。他就是用了很大的一段来对中方表示赞赏吧，这是川普总统的态度。那么在中国方面，他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认为就是说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面，现在据川普总统自己讲是定在六月上旬一个什么机构，而这段时间呢，正好和中国政府宣布的习近平主席访问朝鲜会见金正恩正好是重合了。
嗯哼，
那么双方的报道都是说在五月底六月初来发生。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中国这个周四的报道又说中方打算这样把习近平会见金正恩的时间呢安排在金正恩和川普总统会面之后，那么很可能就是在六月中旬，或者是如果是这个美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是发生在五月下旬的话，那么中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必然是在六月上旬。如果美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是发生在六月上旬，那么就是说习近平会见金正恩的这个高峰会谈在六月中旬，
顺势往后延期了。那当然了，这个除了时间上的安排，那么地点的选择现在都是这个美国与朝鲜在紧急在磋商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内容。所以有很多人说，到底蓬佩奥这次访问朝鲜，那么刚刚我们说《华盛顿邮报》并没有透露相关的细节，但是从我们刚刚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次访问的重要性是从2000年以来这个访问朝鲜，那么见到了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那么他的这场会谈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和代表性呢？
因为在无论任何一方面，它是一种突破啊。像美国和朝鲜从2000年以来就没有高级官员会面。那么以前，比方说卡特总统，那前总统去了，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去的。那么从2000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叫阿尔布莱特，他去了朝鲜，见到了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那是从那以后，这是蓬佩奥是以一个后任国务卿的这么一个身份去的，所以他这个意义是非同寻常了。有中国的媒体就把它比作1972年毛泽东见尼克松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会见。 当然中国其他也有这个文章就说不可能和尼克松和毛泽东那次会见相比，因为中国在无论在各方面地缘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朝鲜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实力，而且他也没有战略纵深，所以从种种方面来说这两个是不可以比的。但是可以比的是就是说美国和朝鲜这种直接的谈判呢，就是等于绕过了就以前的多方的多边的六方会谈，绕过了韩国，绕过了日本，绕过了俄罗斯，绕过了中国本身，就是他们两个直接来谈。这样的话，有中国和周边的国家的有可能担心呢，就是说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作用就相对来说就降低了，或者说是被边缘化了。这是周边国家包括北京在内的主要担心之一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人权观察说，中国企业招工打出了限男性、斩美女这样的倾向，是人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4月23日，人权观察组织在香港正式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企业和民营企业招工过程当中惯用一些歧视性的招聘广告。2018年，中国国家机关公务员广告当中，几乎每5则当中就有一则限招男性或者男性优先。阿里巴巴还在招聘启事当中许诺应征者将与美女为同事。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在记者会上说，性歧视是普遍的人权问题。他说，坦率地讲，中国政府有一种将人权问题边缘化的倾向，认为人权问题只是影响少数民族，例如藏人、维吾尔人以及那些意见人士。这份报告强调，应该关注中国人民的这个日常人权问题。报告说，2013年至2018年，中国各大招聘网站、企业官网和社交媒体上张贴的36000招聘广告当中，许多要求女性求职者要符合同工作无关的生理特征，例如身高、体重、声音、脸部容貌。例如，智联招聘在北京地区招聘服装销售助理的广告，要求高中毕业以上学历，女性。18至30岁，身高1米63，身体匀称，美丽大方。高铁乘务员则要时尚靓丽。李忠斌律师曾经代理中国女权运动人士的维权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招用的时候可能更倾向于招男生啊，招用男生，这个是比较多见啊，但是他招用的时候呢，不能明确这么写，他们也有企业也有规避的方式的。他可以不说，不招限男或者限女，他招过来的，但录用的时候往往可能就录用了男的，这种可能比较多。目前，
肯尼斯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没有发现在华外企招工当中明目张胆、露骨的歧视现象，因为西方国家公司在这方面有严格的国内法律执行和监管也比较得力，而这正是中国的弱项。他说。
Now, the good news is that Chinese law prohibits gender discrimination.
好消息是中国法律禁止性别歧视，中国还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条约。坏消息是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施行，结果是性别歧视现象更加猖獗。罗斯说，在性别歧视的法律问题上，人权观察和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应该说共同语言比较多，合作是有基础的。人权观察说，在这项调查过程当中的确也得到了一些回音。对此，吕周斌律师有同感。他说，
这块本身就是可能责任比较小，哪怕他直接公开说我要招男的啊，男士优先，那他可能受到的处罚也比较轻微，所以呢他可能也有的也就是无所谓了，就是。
是
啊，对对，还是有变化的，因为现在就业歧视这一块，那也因为前几年这种法律宣传这块也比较做的比较多，这块这个呢可能他们没有法律顾问给他们培训过。
李周斌说，现在很多企业慢慢也有所调整，10年前招聘的时候企业就直接说了要招男的限男士或者男士优先，现在这方面还是有所改变。 不过就性别歧视问题，在香港生活了16年的外籍人士百诺斯对美国之音说
Sometimes, not always, you've got to be very careful. Sometimes,
强调某些岗位女性更好，某些岗位男性更好，有时必须非常谨慎。另外要确保男性和女性在性骚扰的问题上得到同等的保护，不能够偏向任何一方。浏览中国大陆招工经验谈之类的网站，性别只是激烈职场上众多问题当中的一小部分。如何成功面试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网上有一篇文章说，90%以上的回答是能够拿到 offer， 只有10%的人会马不停蹄地滚出那家公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分析说，台海两岸关系从政治僵局现在变成了军事炫耀。下面是杨明的报道。
中国国家海事局20号发布航行警告，称将于24号起至25号，每天上午5:30至晚18时，在浙江舟山黄大洋海域举行实弹演习。中国军队4月24号的舟山实弹演习，从其地点看，距离台湾比较遥远。但是中国军队1个星期前在福建泉州外海举行的火炮射击实弹演习，距离台湾的外岛金门只有大约60公里左右。4月18号、19号和20号连续3天，中国空军分别出动了轰6K 型飞机2架、运8、轰6、图154等型机多架，以及轰6型机2架。穿越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巴士海峡后飞返原驻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4月12号上午，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南海海域检阅了空前规模的海军和空军联合操演，48艘军舰、76架战机、10,000多名官兵参加。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大校日前表示，空军近日连续出动轰6K、苏30、歼11和侦察机、预警机等成体系的绕岛巡航，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此外，中国空军还发布了宣传轰6K 战机绕岛巡航与远洋飞行的6分钟的短片，并特意推出闽南话版。面对中国频繁高调地展示其军事实力，台湾官方表面上虽然低调处理，但私底下却不甘示弱。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13号首次登舰出海，视察了国军的备战和应变能力，以及不对称战力和特质。这次操演总共有20艘各式军舰、飞机8架次，兵力约2500人参加。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22号在视察台湾东南部的屏东空军基地时说，对中国空军过去几天来进行跨岛链长航飞行训练全部都掌握，并及时应处。他说，水下、水面、空中，不管从哪儿来，我们都掌握得到。严德发说，对于共军的动态，国军充分运用了 P3C 和 E2K 等具备长时间滞空且侦搜性能优异的机种，采取24小时不间断的情监侦作为，向外延伸侦搜范围，早期预警，达到听得见、看得见、能指挥的目的，有效地守护国防安全。据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将于本周宣布6月初举行汉光34号操演科目。报道说，虽然汉光军演是例行年度军演，以往也会公布演习时程，但不会在演习前刻意说明。但是鉴于大陆解放军连续进行实弹军演、远海长航训练，在输人不输阵的考量下，将提早宣布汉光军演。台湾军事评论员、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说，尽管中国大陆表示泉州外海的军演是针对台独的一些言论，但他认为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台湾方面，都把本来低调的例行演习高调的进行宣示。
那为什么这样？第一个办法就是说，因为双边或者两国人就是说对这种气势的问题，就是说你气势强，我不能比你弱，我觉得其实有这个味道在里面了啊。
他说，中国解放军既然可以把一个例行性的小演习通过媒体把它放大， 台湾民进党也会针锋相对，渲染和夸大台湾方面的演习和备战。台湾军事战略专家、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说，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掌握军队以后，对军队准备打仗、打胜仗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中国解放军要透过接近实战的演习来练兵，贯彻习近平强军的指示。他同时表示，在中国军队演习练兵的时间点，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发表了一些台独言论。
这个演习应该都是，就我的初步了解，应该都是既定的，只是说他透过这个媒体来把它这个扩大这个政治效应。
尽管中国最近的军演在赖清德所说的“我是台独工作者”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言行，任何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注定失败，任何人任何势力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坚强能力。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的社评指出，4月18号的实弹演习是对最近一段时间内岛内台独活动猖獗发出的警告，军演可以被看成是赖清德触碰一个中国底线的回应。对于中国频繁的旨在他们所说的威慑台独的军演，台湾陆委会19号回应说，中共军队进行例行福建沿海小范围军演，派军机在台湾周边训练，并操纵舆论渲染其特定政治目的，刻意操作对台施压和骚扰。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致力维持其长期以来作为全球人道问题领导者的立场。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说，我们了解人道救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就在我们努力排除造成援助需求的危机发生之际，经由帮助那些受战争蹂躏或深受不良政府与政策之害的人，我们为后代能有一个更繁荣、更和平的世界保留了机会。美国是国际人道救援最大的单一捐助国，单是2017年，美国就向世界各地为拯救生命救援行动捐出了80亿美元。然而，人道援助的需求日益加剧，不断变化。仅仅10年前，我们80%的人道救援用在天然灾害的受害人上，现在天然灾害救援只占了大约20%，其他80%的救援用在帮助人为灾难的受害人。大部分来自于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残杀给平民带来的痛苦，或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等地恶毒的冲突所造成的。清楚的是，一个政府或一个实体无法自行解决这些问题。副国务卿沙利文说，在我们继续发挥人道工作领导之际，我们也将继续强调协作的、有效的以及有效率的国际反应的重要性，以及其他政府和私营部门行动方有必要参与，为人道工作做出贡献。沙利文声明说，全球反应得到多个国家和团体提高财务协助至关重要，可以有效地为众多需要的人做出更多帮助，并确保全球各地有更大的区域稳定性。然而，尽管我们做出最大努力，大部分这些危机、冲突和天然灾害是不会很快停止的。 大部分将最终需要政治解决，这是我们日日为每一个问题努力的结果。但是副国务卿沙利文说，在这些解决方案出现前，人们可以指望美国在所及之处帮助每一个人缓解他们的痛苦并拯救生命。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